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欢喜快乐，因为你给我们说，若不是父吸引我们，没有人可以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是靠着你的恩典才来到你的面前，这是你的百姓，是你用你儿子的宝血所洗净归给你自己的，就求你在你众儿女的敬拜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轻抚于我们，使我们向你仰脸的都必得到恩惠，向我们向你举手的你都必充满。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在讲哥林多前书。上一次我们所讲到的是保罗在做见证，在为这合一来做见证，他自己降服在圣灵的大能之下，降服在这福音的大能之下，他不高举自己，也不高举自己的恩赐，他以一个谦卑一个顺服的态度来宣讲这以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这样的福音的，他不高举任何人，他也反对那些人高举他，他要高举的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每个传道人都是这样的，高举这位独一的神为人所设立的这样的救主的话，都传讲着以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为核心的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教会是应该是合一的，教会本来是应该合一的，原本就是合一的，因为我们是一主一信一喜，我们都同饮于一位圣灵，是应该合一的。当我们回想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天主教。当天主教他们把人高举起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是把教皇高举起来的时候，他们认为上教皇就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言人，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每一句话都代表着上帝。当时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就开始反对这样，因为他们把教皇抬到了上帝的位置上边来，他们就开始呼吁要回归圣经，回归圣经当中所启示的这位上帝，回归圣经当中借着他儿子所显明的这位上帝。这些宗教改革者们，他们冒着自己的生命的危险，甚至于后来他们真的有很多这样宗教改革的前辈们，他们真的死掉了，他们在信心当中死掉了，他们为着真理的征战当中他们死掉了，他们提出要回归圣经，人不可以被高举起来，因为当人高举起来的时候，表面上看天主教好像是歌舞升平一团和气，而实际上天主教的内部已经分崩离析，因为他们把人高举起来，把人的教训高举起来，当人的教训高举起来的时候，上帝就被拉下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被拉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信仰当中，在这上帝为人所预备的救恩当中，我们不单单得到了一个生命，我们也得到了一个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他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哪里是对的，哪里是错的，他要建立我们，建立我们一个生命，就是能够将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圣灵他的工作之一就是要荣耀基督，他的整个的工作的总结就是要荣耀基督。所以每一个有圣灵在他里边的人，今天的经文当中称他为属灵的人，这样的人是顺服圣灵的，圣灵在他里面带领他，他要跟随他。如果我们每一个在主面前敬拜上帝的人，我们都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边，并且我们有这样一个顺服的心的，来一同高举这位救主耶稣基督的，我们怎么能够不合一呢？是应该合一的。所以前面我们讲过了，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会出现不合一的，会出现纷争的状况呢？因为他们把人高举起来，尽管他们高举的是使徒，高举的是保罗、基法、亚波罗，但是保罗说 保罗有替你钉十字架吗？保罗，你奉保罗的名受洗吗？所以我们要学习到这一点。保罗所责备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喜欢他的人。保罗所责备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是高举他的人。而恰恰就是把他高举起来，把人高举起来，产生了这种不和睦。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要回到这基督并那钉十字架的福音的核心当中来，唯独耶稣基督可以在教会当中被高举，任何人，任何人都不可以被高举，回归到这神的真道当中来。那么接下来今天我们所讲的第二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或者说到第九节到第十六节，就讲到了另外一个合一的保证，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的合一，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第九节这样说，如经上所记，我们回一下前面所讲的，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的，耳朵未曾听见的，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是前面所讲到了，他们把人高举起来的时候，他们是不明白这福音，因为这福音我们称它为奇异的恩典，奇妙的恩典，是人眼睛从来没有看过的，是人耳朵从来没有听过的，是人心里从来都想都想不到的，就是这位上帝的儿子，神在永恒当中为人所设立的这位救主，这位基督，他能够道成了肉身，可以在肉身当中被人所看见。使徒约翰说，不但看见还听见，不但听见还摸过，这是奇妙的恩典。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啊，第三章第十六节这样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是一个奥秘，非常大的奥秘，是一个上帝的奥秘，任何人在这个奥秘的面前都不能够不以为然的，都要以为然。什么叫以为然？都要认真，都要敬重，都要庄重，都要引以为是一个大事情。这是怎么样一个奥秘呢？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神在肉身我们可以看见，我们都知道没有人看过神，但是今天这位神竟然可以在肉身显现。肉身显现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我们虽然看不见他，但是我们却知道他存在。但是今天不一样，他成了肉身，成为我们可以看、可以听、可以摸的，我们都知道就是耶稣基督，并且有圣灵，圣灵就是神的灵，与他一起来工作，为他做见证，见证这位肉身的耶稣，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自己。说这是个奥秘，说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哦，这里面讲到了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然后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他不单被传与外邦，介绍这位救主和他所做成的这样的福音和这样的救恩，并且能为人信服，被世人所信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这些罪人不是我们天然本性当中就有一个顺服，看见了哦，原来是这么好的，不是的，而是这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得以认识，我们本来是瞎眼的，圣灵打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认识，原来这是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神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满身污秽，看到我们得罪上帝，使我们可以转向这救恩，我们可以意识到我们自己是需要救恩的。所以有人这样说，什么是罪人？罪人就是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就是罪人。那些承认自己有罪的人，就是被圣灵所光照，被圣灵所打开他的眼睛的人。这样的人必借着神所宣布的公义的律法而引向基督，去寻求这救恩，因为他知道自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所以当我们看到被世人信服，这是圣灵的工作，然后足以证明主耶稣在第三章，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所讲的，他说当尼哥底母来到他面前，跟他说有一个犹太人的官找到主耶稣，说我知道你是上边来的，我该怎么办呢？主耶稣跟他说，你必须重生。重生就是重新生一遍的，你不要以为稀奇。那个人说，哎，我怎么能重生呢？这个 我岂不是要回到我妈妈的肚子里边，然后再让我妈妈再把我生出来吗？什么是重生呢？那第八节第七节主耶稣说你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这是个奇怪的事情。第八节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里告诉我们圣灵重生人的大能，这是超过我们理性所能想象的。就好像风吹过来，我们可以听到风的响声，可以看到这个树叶在晃动，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风是从哪里来，这风往哪里去。同样当神重生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他有一个重生的生命显现出来，我们却不知道他怎么重生的。这就是圣灵的大能，也是前面所讲到的被世人所信服，这是圣灵的工作。然后第十节开始说，第十节这里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他讲了只有，也就是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渠道我们可以了解这奥秘，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其他的渠道来明白这，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听过，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只有这么一条渠道，不是我们自己努力的啊，不是我们自己很聪明，不是我们上学校去跟老师学的，也不是两个人商量商量就可以，也不是一个人面着墙做了两年就可以想明白的事情。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是不能够明白神的事情的，像我们这样的罪人，我们这样在堕落与罪恶当中的人不可能明白神的事情，是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是神主动向我们显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去突然想明白了我们去呼求上帝你让我看看嘛，不是的。一个真正的罪人是不能够主动转向神的，就好像一个死人不能够去找医生一样，是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是神向我们显明的，他主动来爱我们，主动的向我们显明，借着圣灵显明他在基督里的奥秘，就是借着基督可以救人。然后说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参透的意思就是他能够明白，这里讲的说圣灵是参透万事的，他什么他都明白，什么他都能够知道，不但他明白而且是能够按照他的本质来明白，这叫参透。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都说人不能认识人，因为人有个皮，我们只能从那个皮来认识人，我们不能够认识人的心。而圣灵的参透呢，他不单看到，他不看我们外表，而看我们的心。我们什么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够在他面前来隐藏的，我们心里边最微小的活动，一个思想都不能够逃过圣灵的眼睛。而且不单是我们人，就是整个的世界什么都不能够在他面前隐藏，他可以借着事物的本质，他可以看到看透。而且这里说连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也就是说他是明白上帝的旨意的，他是明白上帝的旨意的，他是清楚上帝的旨意的。这是圣灵他工作不会发生错误的一个基础。如果我去看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去招聘说哎，有一个人来应聘，我们能不能看错？非常可能看错的。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这圣灵他不会看错的，他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他的本质，他看得非常的明白，非常的清楚，他不会错的。所以前面我们就讲这圣灵的工作是不会错的，他能够参透万事，连神的深奥事他也参透了，就是保证这圣灵他永远都不会错。这是他圣灵工作无误的一个基础。那一方面我们讲到了说圣灵是一方面讲到神是这个合一的基础，他是合一的基础。另一方面这神呢也是这合一的成就者，就是借着圣灵能够做成这合一的工作。我们都曾经讲过，圣经告诉我们合一是怎么来的，是圣灵所赐的，是圣灵赐给教会的合一的，对不对？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这是圣灵所赐的。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7章20节到23节，主耶稣这样给他的门徒来祷告。记住了，这里主耶稣的祷告是给他的门徒在祷告。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是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他是在为信他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合一。看到了，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合一哈。主耶稣在讲，他不但为我们求合一，他也把合一赐给他的百姓，赐给他所拯救的人，赐给一切相信的人，像我们合一一样，像父和子的合一一样，我在他们里面，你也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种合一是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的，这种合一是在明白神的旨意当中而合一的。我们看第11节，11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节当中说除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这样，像这样，除了神里边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看到了，这是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解释的。人里边的灵知道人里边的事情，神里边的灵知道神的事情，而这位圣灵呢，他是参透万事的，他不但赐下合一，他也能够保守合一的。但是有一点，我们人会看错我们自己的，我们人往往觉得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会欺骗自己，我们自己会看错我们自己的，但是圣灵却不会看错我们，他知道我们的本相如何，他也知道我们未来如何，他不会看错的。所以圣灵的工作是不会错的。我们都读过这段经文，上一次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这节经文，以赛亚书55章的第8节到第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堕落的人没法明白上帝的事情，因为他是高过我们的，但是唯有神的灵，他能够明白神的道路，他能够明白神的意念，并且将这神的旨意能够传达给我们。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段经文当中所讲的，圣灵显明了神的旨意。圣灵做着合一的工作的时候，他首先要向人显明神的旨意是怎么样的旨意，而且这个旨意并不虚假，是真实的，因为神的奥秘是他都是知道的，而且他也知道我们作为这人，作为堕落的人，我们里边的误区在哪里，我们里边的不足在哪里，我们里边的私欲在哪里，他都完全的明白，但是他却能够按照神原本的旨意，完完全全的真真实实的显在我们的面前。所以这里边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没有人可以知道神的事情，但是神却借着他的圣灵向我们显明这一切的事情，而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将人带到基督的里边，使我们可以合而为一。13节到第14节，这里讲到了他圣灵不但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旨意，而且可以使人明白神的旨意。显明和使我们明白，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们看13节和14节说，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什么事？就是这福音，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他说，我不是在用我人的智慧，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站经啊，我不敢用我自己的智慧在讲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是属神的，必须用神的灵和启示的话才能够讲出这些事情。然后说，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他没有用他有限的头脑和他所拥有的这些知识也好，或者叫智慧也好，他来解释神的奥秘的事情，而是用圣灵所启示的属灵的话来解释这些属灵的事。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圣灵 不但向人启示真理，而且向人讲明真理，使人可以明白真理，使人不至于在这真理的面前好像茫然无措。他不是老师在考试，说哎，给你个考试，你能答出来就答，答不出来就不出来。不是的，是真理的圣灵，他不单将这真理启示给人，并且带人进入到真理当中。约翰福音第16章第13节，这里边就讲到了圣灵的工作。主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后边说明白的意思也可以写作进入。这真理的圣灵的工作，不但向人启示这样的真理，而且会带领人进到这个真理当中，明白这个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因为他连神的奥秘的事都参透了，所以他所启示出来的真理是真实的，他所带人进入的真理也是真实的。好，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11节到第13节，这都是我们非常明白的经文。讲到说他所赐的有使徒，这是讲到了圣灵赐给教会恩赐。他说他讲到的是圣灵，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就是圣灵给教会的恩赐。恩赐是什么呢？有使徒，就是这些我们讲到的使徒，使徒是特别的，那十二个使徒没有别人。然后有先知，先知就是讲预言的，有关神的预言的。所以有传福音的，还有教师，有牧师。神圣灵赐给教会这么多的恩赐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要成全圣徒，是要使弟兄姊妹得到造就，然后呢而且各尽其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身体当中的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功用，就好像我们身上的肢体一样。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我们有鼻子、眼睛、嘴、头发，有手、有脚、有手指、有脚趾，这些都有各自的功用的，它必须发挥出来功用。所以上帝给教会有很多的恩赐，有很多的恩赐的时候呢，就要使圣徒在各自己的位置上怎么样，能够发挥功用，并且能够发挥有效的功用，这样怎么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只等到我们众人，就是这些肢体，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圣灵赐给教会的恩赐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教会能够合一。使教会怎么样合一呢？就是认识神的儿子。我们又讲到了真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灵是如何赐给教会的合一的。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带领神的百姓进入到这真理当中，明白这真理当中，他说启示的真理当中。第二就是赐给教会诸多的恩赐，来建立信徒，来造就信徒，让这些信徒能够认识神的儿子，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一主一信一喜，可以使我们同归于一。所以同归于一的意思不是我们大家有一个朋友圈，不是的，不是说有个朋友圈我们是喜欢美食的，我们就大家就谈论美食，我们大家很开心，不是朋友圈。同心合一啊，同归于一不是朋友圈，不是有一个相同的兴趣，一个爱好的一个兴趣小组，而是一群人，这些人是被神呼召出来，他们天天都在仰望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们每天都朝向这认识这位 救主的救恩的上边来不断的前进的人。我们还记不记得摩西所做的铜蛇？当铜蛇被举起来的时候，很多的人就要，摩西告诉你要看着铜蛇，你的身上的疾病就必被医治的，被那火蛇给烧到了。所以大家眼睛都在瞅铜蛇，瞅铜蛇的人怎么样就得医治，而那些看自己伤口的人怎么样就死掉了。什么叫同归于一？同归于一就是仰望并高举这救恩的人，这叫同归于一。耶稣基督说 它是道路，它是真理，它是生命。什么是同归于一？就是大家都走在这条道路之上，这叫同归于一。任何人都不是这条道路，保罗也不是，保罗是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但是他却走在我们的前面。所以不能够高举人，我们只能高举这道路、真理、生命的耶稣基督，而我们是走在这条道路当中的人。好了，当圣灵赐下给教会这样的合一的时候，借着认识真道，借着诸般的恩赐认识教会的时候，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使教会更加像耶稣基督，使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教会当中能够兴旺起来。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耶稣基督这样的生命，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真理当中已经长起来了，我们的眼睛是明亮的，因着认识真理而明亮，我们的生命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有成长。然后说不像小孩子，小孩子怎么样？总是被人欺骗，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他们很容易被骗的，小孩容易被骗的，但是圣灵所赐的这样的合一而为一的心，赐下这样恩赐和真理的时候，就长大了，就明白真理了。再有一些异教之风、错误的教训，他们就不会随便的来陷入这些错误的当中。他们明白，他们清醒，他们知道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这条路，什么不是这条路，哪条路是他当走的，哪条路是他不当走的。就是认识他儿子。第十五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圣灵所做的使人明白真理的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使人明白神的旨意的工作的时候，就是把人带到这真理的面前。他亲自将人带到真理当中，他亲自将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也借着诸般的恩赐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的服侍，彼此的相爱，使我们所明白的真理能够活过来。弟兄姊妹，非常重要。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头脑当中是一些知识是死的，但是我们却可以借着教会的生活，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相连，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和帮助，使这些话语能够活过来，使神的话语成为活的。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我们会知道神在一个服侍人的身上他的应许，你就会得到印证。我们如果是被服侍的，我们也可以在被服侍的当中看到神的爱、神的真理借着弟兄姊妹流淌出来这样的见证。但是呢，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让我们连于这位元首耶稣基督。圣灵借着带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并借着赐给教会诸般的恩赐和权柄，来赐下这样的合一的心。这样才是真正的合一，是在真正的在真道上的同归于一。这样的合一是圣灵所赐的，也是我们要极力所保守的，必须要保守圣灵所赐的这样的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不能够破坏这一点。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呢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一个人看扁自己的。即便有的人说，哎呀我什么都不是，哎呀我很差很差，我不能够完全否定，但是基本上作为一个罪人来说，没有人会这样完全否定自己的。我们只不过说，哎呦，在教会当中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罪人。哦，对，我是罪人，我是人。你告诉我，你哪里是罪人？你说啊，我欺骗，我撒谎，我恨人。你可以讲出很多，但是你最后心里还会说，我有些地方还是不错的。这就是罪人。我们不会完全的来否定我们自己。但是圣灵不会被我们所欺骗，也不会被我们所蒙骗。纵然我们自己可以欺骗我们自己，但是我们永远都不会 被圣灵永远都不会被我们欺骗的，他看我们永远都是对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当中，当我们在这个肢体当中的时候，我们所联络的合适，我们放在某一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我很适合这个位置，但是不一定的。哎，我觉得我真的很适合这个位置，但是真的不一定的。当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面的时候，第一，我们自己不合适，不舒服；第二，会给与我们相连周围的这些弟兄姊妹呢，也带来同样的不舒服。这就是不合一的根源，这就是纷争的根源。我们不认识真理，我们不愿意顺服着圣灵，因为只有圣灵按照他所全知的本性所联合的，才是按照真理所联合的，才是联络的合适的，才是能够彼此造就的，才是能够彼此互相长进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顺服着圣灵的带领，因为这圣灵的工作是我们合一的基础。圣灵所启示的真理，圣灵在教会当中所赐的这样的恩赐，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如果不明白这一点，我们自己很可能就是这纷争的源头，我们很可能就是这纷争的那个纷争者，我们就不能够合一。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曾经听到一个姊妹这样说，她是个传道人，一个传道人姊妹，一个姊妹传道人，她说呢，她说我觉得神呼召我做传道人呢，神那算 呼召对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是一个电视台的广播员的，我口齿非常清晰，我的发音非常的标准，我讲一个问题都是永远是讲的那么清楚，我们讲东西表达非常的明白。所以你看，神不用我，用谁呢？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心态，那就错了。服侍不是看你是不是你的发音标不标准，不是你是否口齿伶俐，是不是你有美好的嗓音，而是看我们的心，这在乎全能的上帝他的呼召。所以我们不要看错了，如果这样抱着这样的心态来服侍的话，一定服侍不好。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是当得的，而这一切完全是神在基督里边所给我们的恩赐。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恩赐的道理，是让我们合而为一的，是造就信徒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倍加珍惜这神所给我们的服侍的机会和恩典，我们都会努力，我们都会忠心于神的托付，我们都会谦谦卑卑的，我们不会骄傲的，我们也不会自大的，我们也不会看不起别人，我们不会在努力的当中我们忽视我们边上的与我们相连的那个肢体的，我们会有一颗基督的心的，在服侍当中的，这是我们合一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圣经这里边称这些人是属灵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意识到圣灵在教会当中的合一当中的重要性了吗？我们要顺服真理，不但顺服真理带我们所进到这个真啊，圣灵带领我们进到这个真理当中，而且我们也要顺服圣灵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权柄，因为他所设立的这权柄是为要造就教会的。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有这样的恩赐的话，我们要谦谦卑卑的来服侍教会，因为神给我圣灵给我们这样的恩赐，不是让我们产生纷争的，不是让我们自己自高自大来自我表现的，而是要让我们谦卑的服侍的，来做仆人的。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有了这样合一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见证，这就是一个见证。当我们讲到合一的时候，我们也讲到是在真理当中的彼此相爱。好，我们再接下去看哥林多前书的13节和到14节，他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能看透。好了， 那么我们看到了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这些事情，圣灵的事他觉得是很愚昧的。我们不要回到，我们不需要回到这个我们这个信仰的历史当中去查看那些古圣先贤，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不是很多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应该是这样子的。在世界上人看重的事情他好像不看重，世界上的人不看重的事他好像很看重，大家说你有病啊，你傻呀，因为他们不懂这些基督徒他们所要做的是什么，他们没有看见基督徒所看到的是什么，他们所看到的是他们自己所能看到的地上这些暂时的，而这些基督徒他们却看到了永恒，看到了基督，看到了神在基督当中，基督的里边为每一个基督徒所预备的那永恒的盼望。这些人反倒以为愚拙，所以他们说基督徒都傻瓜的，基督徒好像很怪的，好像跟我们不一样的。对了，他说我们不一样就对了，如果他说哎，你跟我们差不多，那你就有问题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是神呼召出来，从这个世界出来，与这个世界分别的。这个分别不是说我的领带要系到后边，或者说人家吃饭我不吃饭，不是这里的，而是我们的生活的目的，生活的态度，我们人生的价值，这种完全的不同，不再随从这个世界犯罪。然后这里说，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什么叫属灵的人？就是圣灵在我们里边的。这圣灵在我们里边，它可以参透万事，它可以使我们明白真理，并且带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它可以保守我们行在这真理的道路当中。这样的人是真正的智慧的人，这样的人是能够领会神的旨意的人，这样的人是有圣灵带领并且顺服圣灵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第三节，我们不要自己发明道理。十五节、十六节这样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就是方才我们所讲的，这个世界纵然都不理解你，但是你是朝着神的方向去走的，没问题的，你不用替神操心的。我们今天往往犯的错误就是替神操心，我这样做好像不大合群啊，我好像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好像这个事情遇到这个问题，如果我这样处理的话，好像就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总是替神在操心，仿佛上帝是个无能者。这里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够看透他。别人不理解你不要紧，只要你能够认识神就可以，因为你的方向是对的。别人看透你不要紧，因为神知道你，你只要借着圣灵所光照的来认识上帝，并且认识我们自己，走在这条道路当中就可以了。然后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这样说：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呢？这里讲到了上帝的智慧，不是我们这些有限的头脑可以想通的，他的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是我们沧海一粟，我们可以认识到的，因为他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无限和有限的相比，永远是无穷大和无穷小。谁知道主的心呢？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曾替神出过主意呢？但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很多堕落的这样有罪的人，我们都喜欢为神担心，好像神做不成一样。但是保罗在这里说，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曾给他出谋划策呢？使他能够变得更聪明呢？第三十五节说，谁是先给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创造的，这一切都是属于他的。我们不必要为神的事情担心，圣灵能够参透一切的事情，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发明一些道理来作为补充，我们不需要发明一些道理去让人更加的明白，因为这圣经足可以让人明白， 因为圣灵的能力足可以使人进入真理，因为圣灵的能力足可以保守着真理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行出来。我们所要学的就是要顺服着真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顺服这样的真理的带领，圣灵的带领，进到这样的真理当中，并且行在这样的真理当中，我们岂不就合一了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圣灵向你们已经启示了真理，圣灵并且也让你们明白这些真理了，但是现在你们自己发明出来一些道理，所以就不合一。他们发明出来的道理是什么？就是把人高举起来。我是属保罗的，保罗讲得好，彼得不行，彼得不行。所以上次我们讲到了，他们这里讲到的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不是仅此而已，说我偏爱某一个讲道人，某一个使徒，而是他偏爱这个使徒，把这个使徒高举起来去打击另外的使徒。这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发明出来一个道理，他把自己当作真理判断的标准去接纳并且去拒绝，这是他们的错误。因为这一切真理的显明和真理的带人进入真理都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不合一的，他们是完全是相同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把圣灵，把神放在他该有的位置上边，我们才能够去顺服他。我们认识上帝，我们才能够认识自己，我们就不会在上帝面前造次，我们就不会在上帝面前拿我们的小聪明来显来显去。除非一个人真的认识上帝，否则他不会真正的谦卑。除非一个人真正的认识这位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并且受尽一切羞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就不懂得什么叫谦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认清楚我们自己的位置，我们也认清楚上帝的位置，我们也认清楚圣灵在我们教会当中的位置，我们就能够懂得如何的去顺服，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并且把我们都摆在该有的位置上面，把神摆在该有的位置上面，把我们摆在我们该有的位置上面，这就可以合一。我们不用替神去操心，发明很多的道理，因为这福音本身就带着大能，因为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大能，因为圣灵都带着大能。我们只要做的事就是顺服，我们做的就是顺服。我们要相信真理是全备的，救恩是全备的，是完美的，是充足的，是有极大能力的，不需要任何的加添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这真理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借着圣灵所默示给我们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可以纠正我们很多的错误，纠正我们很多的错谬。好了，然后说可以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合一，合一就是善事之一。如果我们肯被这圣灵所默示的真理，并且被圣灵所带领进入到这真理当中，我们一定在教训和督责的面前我们可以归正，我们一切可以一定可以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义的，什么是不义的。而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走到这条义路当中，而且结出这合一的果子来，这善果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了这些经文，我们要学习，要学习圣经和圣灵是合一的，他们并不有分歧的，因为这圣经本身就是借着圣灵的启示而有的，他的目的不但要启示给我们这真理，而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进入到这真理当中。所以凡不与这真理所相合的教训都不是从圣灵来的，不管他讲的多么有道理，不管他讲的多么的让你开心，都不是从圣灵来的，因为圣灵所启示的都在这里。 如果超越了这里边的道理，圣经的道理都不是从圣灵来的。不用我们担心，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是充足的，并且有圣灵的帮助，成为一个保证。我们千万不要超越这圣灵所启示的真理，我们也不要超越圣灵的工作，我们自己在这里发明出来一套道理，我们管它叫掺杂的福音，这样是不好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合一，源头是合一的，都是从基督来的，都是基督唯一的救主他所做成的唯一的救恩来的。如果我们有这些掺杂的福音的时候，这源头就不对了，就开始有混杂，有一些人的道理进入当中来，这样一定会产生不合一的，不但不符合真理的，会产生纷争，而且掺杂的福音也会产生纷争，导致不合一。尽管有些时候我们为了，我听过这样的人讲话的，他讲的是为了合一，但是造成的结果是什么？是不合一，就是因为他加了他自己的一些智慧，他觉得这些福音讲了一定造成纷争的，所以他就试图在平衡，但在这个平衡当中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纷争。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今天很多人甚至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都不能够接受一个概念，不能够接受一个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真理，就是神在万事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一些人要救这些人，是圣经当中启示的真理哦。但是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一点，为什么？当我们讲出这一点，我们好像木偶一样。所以有些人就觉得不，信耶稣是我的事情吗？那怎么能他拣选我呢？是我觉知，我觉得天下这么多的神明，有这么多的宗教，但是我选择的耶稣吧，是我选择的。但是圣经的确启示了，这是神在创世以前的拣选和他的预定。所以有些传道人就开始在这里边做平衡，他以为说这因为这两边吵架了嘛，吵吵别吵，你也对。没错，神是拣选了，但是呢，你也是信了。圣经怎么说？罗马书怎么说？一个窑匠，他可不可以拿出一块泥巴做成一个贵重的器皿？可不可以？可以。他可不可以再拿出一块泥巴做一块卑贱的器皿？可不可以？可以。那个卑贱的器皿可不可以跟这窑匠说，哎，你为什么不把我造成一个贵重的器皿？可以吗？不可以。保罗说，你是谁竟敢跟永生的上帝犟嘴？看到了。所以当我们试图在弥合这些东西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模糊了真理的界限，而带来的是更大的纷争。我们都知道当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产生一个效果是什么？就是信的和不信的。主耶稣来最后做的一件工作是什么？他要把山羊和绵羊分开，对不对？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他就做一个分别的工作。我们不要试图用人的办法去弥合这个界限，因为这个界限是很清楚的，因为神的话语都是确定的。我们不要再添加什么，这样掺杂的福音目的好像是为了弥合，但是当我们把这个真理当中掺杂一部分自己的意思的时候呢，带来的往往是更大的纷争。所以不要做这些事情，回到真理当中来，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人。加拉太书第三章27节28节这样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我们每一个因信而受洗的人都是披戴基督了，就是我们身上有着圣灵的印记，我们身上都披着基督的衣袍，我们都是因着信心在神面前被神所称义的了。然后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了。所以看到了没有？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真的明白真理、顺服圣灵的话，我们是一的，我们不会产生纷争的。即便我们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学习彼此的包容，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边 彼此沟通，我们在真理上面我们可以合而为一。除了真理之外，我们可以学习彼此包容，彼此忍耐，彼此饶恕，这才是真正的合一。圣经里提出两个概念是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个概念就是以弗所书当中所说的，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另外一个就是犹大书当中所说的，我们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我们到底是争辩呢，还是为了还是合一合一合一呢？合一永远不是说与谬误合一，永远不是指与罪恶合一。所以有些东西我们是有些真理性的东西我们是需要争辩的。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哦，主耶稣不是童贞女所生的，你要不要争？当然要争。如果说在教会当中说，今天纯明弟兄说，哎，今天我们吃饭做二十个菜怎么样，我说不行，做十九个菜，我们俩就打起来了。什么该争什么不该争我们必须清楚，什么时候我们要竭力保守，什么时候我们要竭力争辩，我们必须分清楚。这个分清楚的界点在哪里，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一句话，就是他责备那些法利赛人所讲的一句话，他说，你们这些人，骆驼你们就吞下去，萌虫啊，就这么小小的虫子啊，你们却把它滤出来，是不是搞反了？萌虫应该把它吞下去，骆驼一定拿出来，因为太大了嘛。而我们今天往往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该争的不争，不该争的我们乱争，很多的时候纷争也是由这一点来起的。而怎么解决呢？回到真理当中，顺服圣灵的带领，进到真理当中，降服在他的大能之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给我们有提醒，盼望你这提醒能带着能力进到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因着再一次进到你的真理当中而强壮而有力量，面对一切诱惑和试探，并且面对我们里边一切的邪情私欲，我们也可以抵挡一切仇敌的火箭，可以使我们走到这条你所带领我们的道路当中，使我们可以行在这福音当中，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人，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将这恩典赐给你的百姓，也求你将这恩典赐给你的教会，使你的名在这里得到荣耀的称赞，使你的恩典在这里被高举，使你的儿子的名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